好，我们讲神家里的人。昨天我们谈到，虽然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仇恨、冤仇。我们也讲到说，基督徒还有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会有仇恨、会有冤仇，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自我中心。最基本就是人以自己为中心，在第二章的第三节，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当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主不是我们主的时候，就会人和人之间有冤仇，因为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利益会冲突，喜好会冲突。这个利益喜好冲突的时候，那个就会有冤仇了。那在第二章的第二章十一节以后，继续讲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仇恨。那么这个昨天我们讲的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照着自己心中所喜要去做，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我们都会迟早会有冤仇。事实上，如果你不以上帝为中心，就算你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你还是会跟自己产生冤仇的。你会寂寞，你会痛苦，你会不高兴。各位，任何事情问题都出在我们跟上帝关系出的问题，任何事情的解答也都要从你跟上帝和好来做起。不管是什么事，夫妻之间环保的问题，或者贸易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我们讲这样的话，可能世界上很多人会觉得笑话，基督徒也会觉得笑话。可能很多人想到耶稣是我们最后上天堂以后跟耶稣在一起，那是我们拯救。可是现在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疾病啊、生病啊，一定要说跟耶稣好才行吗？各位，是的，我们一定要跟耶稣好，并不是说你跟耶稣和好了，你信了耶稣，你就不生病，你就一切都很健康顺利，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所有的问题，从圣经看，亚当夏娃就是跟神离开了，然后产生各样的咒诅，人和人、人和物、人和神之间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我今天如果信了耶稣，我悔改了，或者我是基督徒，我跟上帝更和好了，并不等于说我的疾病啊、我的事业啊、我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家里的那个抽水马桶不通，我信了耶稣也就通了。各位，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确会说，一切问题包括抽水马桶通不通，最基本的还是出自我们跟上帝的问题出了问题。我们跟上帝之间，那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千万不可以。不过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分析了。今天在第二章十一节以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哈。保罗说，外邦人活在世上，因为没有神，所以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么但是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呢，我们从前远离的人，因为耶稣的血，现在亲近了。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去讲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常常听到的，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那种疏远、疏离、有距离的问题，因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就是指耶稣的死，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生和死，包括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其实还有其他的，包括他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所做的事哈，这个血我们再一次说，不是只是指他的死，也指他的生。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替我们赎罪，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但是这个一方面我们理解的不够，另外一方面这还是不完全。耶稣不是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道成肉身在这一生，不是只是为我们死而已，不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一段就替我们赎罪。耶稣的死的确是除去了我们罪恶的刑罚，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只是回到了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被受造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和处罚之下，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震怒，承受了上帝的处罚。但是我们只有这么多，你说这不够吗？哦，这大大的不够。 如果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死，我们只想到耶稣的死，耶稣拯救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状况的话，那很危险呢。亚当夏娃还可能犯罪啊。那么如果就是我们只是在一种免罪的状况，我们没有任何，我们还没有开始去做上帝给我们的任何工作。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以及他道成肉身的这一切，不只是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后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拯救，也都是我们的帮助，也都是我们的祝福。怎么讲呢？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来到这个世界，除了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免除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以外，耶稣也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刚刚我讲，如果只是替我们死，只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然后我们要开始守上帝的律法，一守不好我们就完蛋了。可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替我们守完了一切的律法，那是我们永远办不到的事。耶稣的死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没有守律法该受的处罚，耶稣生活中的其他的一切，包括从生下来以后对天父、对玛利亚和约瑟、对其他的人所做的一切事，耶稣都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传统的神学里面哈，特别是改革中的神学喜欢讲，耶稣这一生有积极的顺服，还有消极的顺服。先讲比较容易讲的，或者我们最熟悉的消极的顺服，或者你可以翻被动的顺服 passive obedient。 消极或被动的顺服就是讲耶稣没有犯罪，可是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事之所以说是消极或者被动的顺服，就是耶稣像一个犯人一样被处死，可是他没有犯罪啊，他是按着上帝的旨意，以一个无罪的人来代替有罪的所有的人来死。这是被动，这是消极的。耶稣不必做这个事，因为他没有罪。这个消极的顺服就免去了我们一切的刑罚。但是耶稣还有积极的顺服 active obedient， 积极的、主动的。那个积极主动的就是耶稣非常欢喜快乐的，像希伯来书引诗篇上的话说，我来了，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那里希伯来书说，祭物和燔祭是你不喜悦的，那些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你喜欢的是照你的旨意行。我读给各位听好了哈，这在诗篇第四十篇里面的话，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原来没有身体，没有肉身，没有人性，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神，自有拥有，与圣父和圣灵永远在一起，同荣同尊的。但是因为爱人，三位一体的神决定耶稣要来救赎人。救赎人，我们再说消极的顺服，就是人违背了律法，上帝让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流血。他来了，他要有真正的赎罪，真正的替我们承受上帝永恒的愤怒。啊，这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甚至从科西玛尼园起所受的那个苦，这是消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诗篇四十篇，也就是希伯来书这里所引的，耶稣也很欢喜快乐的，从在母腹中，然后从生下来，然后一直到死，他也很快乐的，在积极的代替，也代表我们 来遵行上帝对人类的一切的律法，这是亚当夏娃失败的。亚当夏娃没有遵守，我们也没有遵守，上帝要完全的守律法。有一点是这个雅各书也讲，在加拉太书也讲，在律法上你跌倒了一条，众条都跌倒了。上帝要的是完全，当人有一点点不守的时候，人就得罪了上帝，因为上帝要完全。各位，律法是非常严厉的，上帝要的是100分，对不起，上帝要的不是0分，也不是50分，也不是99分，也不是99.99，上帝要的是完全。那个完全就不只是外表行为上的完全，内心也要绝对圣洁。这个在旧约新约都有，包括在十诫的最后一条，不可贪恋。各位，贪恋是心中的状况，杀人奸淫那是行动，贪恋是心中的。所以在旧约，神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是我们达不到的标准，因为我们外表最多可以有些事可以做到，譬如说不杀人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不恨人就做不到了，我们心中没有恶念就做不到了。而且如果从新约圣经包括保罗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这个是罗马书13章第8节开始讲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只是你不拿刀去杀人。从保罗的讲法，历世历代包括天主教还有基督教，加尔文、路德所讲的不可杀人，不只是你不去杀人，不可杀人还包括你爱那个人。哦，你说这一推推得太远了，本来是不杀他，本来很恨他不杀他，现在还要去爱他，这怎么讲呢？然后我们用一个大家都能懂的例子，各位，假如现在街上，我们就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差不多吧，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在那里流血，你走过，你看到他了，你走过去，你没有杀他，但是我们在讲的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我现在是开一部车，而且我也很钱也很多，我也不是很急，没有什么事，我们先说简单一点的。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在路旁流血，很危险，可能马上就要死掉了，或者没有人救助，等一下就死了，我开车过去，我没有管他，我没有杀他，但我是不是对他的死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呢？就我再说啊，假如有一个人你走过去，你也没有很忙，你也有很多的钱，你也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但是这个人你不帮他他就死掉，你有没有责任要帮他？这个我想在全世界所有的法律里面大概都会说没有责任。今天我走过一个受重伤快要死的人，我很冷酷的，不管什么原因或者没什么原因，我一点都不帮他，然后他就流血而死，我没有任何的罪。我想任何一个法律都会这样讲，可是圣经里面讲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就是罗马书13章第8节，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就你不杀人，但是你没有爱他，你没有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或者爱你所爱的一样，那你就是亏欠。从上帝来讲，不管在新约旧约，神是一个神，你就是亏欠，你就是杀人。那耶稣讲恨人就是他杀人，这里讲的更重。但是用我刚刚那个例子，你可能可以同意，就是我们把爱人如己，那个人假是我自己，假我自己反正不知道不小心呢流血割到了，我会说哦，不管什么理由，我不管他，让他流血流到流干为止。不会吧，我爱人如己，当我流血了或者撞伤了， 我会想办法，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会把那个止血停住嘛，因为那是我要救我自己的生命。耶稣说，保罗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个是不可杀人。所以如果这样讲，一个人快要死了，你有能力而不帮他，你就没有，你就犯了不可杀人那个诫命。那如果这样，你通常你可以想我刚刚讲的例子，你也许有一点懂。那再推下去，可能更是法律没有办法要求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却在这件事上认识了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多少亏欠。如果一个人快要死了，流血，很需要帮助，你不帮助他，虽然你没有杀他，但你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因为你可以救他的命，你没有救他。那如果其他的呢？如果不是流血啊，我们再讲比较你能懂的例子吧。今天你到你的住的大楼的顶楼，假如是40层楼，你看到一个人站在那边，就准备要跳下去了。我们假定他不会把你拉下去，我们假定他不会攻击你，但你看到他跳下去了，你会怎么样？你如果非常确实，假如他在那里哈喃喃自语，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跳楼了，我问题太大太严重了啊，我马上就要跳下去了。当他这样喃喃自语，你可能在楼顶要晒衣服，听到他这样讲，各位你就看他哦跳下去了，你没有做任何的事，你会很平安吗？一个人要自杀了，你会你在旁边，你不会说几句话，哎，不可以。甚至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的话，你不会把他拉回来吗？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有个小孩子走到井边要掉进去了，或者已经掉进去了，那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听到他掉下去的声音，你不会，你走过去，你有绳子，你会把他拉起来吗？好，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如果人家有经济上的问题，如果人家有学习上的困难，或者我们今天，哎呀，我昨天也提了一点，假如说我在班上，我在教会，我在办公室，各位都有这种情形。我们在教会里面，昨天我讲，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可爱，或者在公司里，有些人没有那么可爱，没有那么受欢迎，他总是落单的，没有人理他，他是不是也缺少一点人对他的爱呢？那基督徒在关心他爱他的事上，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些呢？保罗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所有的法律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就你不是杀他，你没有杀他，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他，你就是杀人。你没有强奸人家，但如果你没有圣洁的爱人家，这也是杀人。你没有偷他的东西，但你没有爱他，你也是偷盗。就所有的诫命，你如果没有爱人，你就是犯了那个诫命。哎呦，这很严重哎。我们刚刚奸淫的部分我不要讲了，杀人我花一点力气解释，偷盗的部分我也花一点力气解释。我们从不可偷盗，就从我们字面来了解，没有什么难了解，就不要偷人家东西嘛。可是如果你念一点政治的话，恐怕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像有一些包括在历史上的这些运动，什么叫偷东西？假如你给像那种比较社会主义的说，一个资本家假如叫人家工作了12个小时、14个小时才给他一点点钱的话，这个资本家是剥削，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偷了这个工人的东西，他偷了工人的工资。 从这种观念开始，其实这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哈，在更早的时候，那个基督教、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在他们的道德哲学里都讨论这些东西，包括最低工资。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就用，我不再批评郭台铭先生了。假如说我今天很多人失业，我要开一个公司，我要开一个工厂，我的工厂需要1000个人，那外面有10万个人失业，有10万个人要抢这1000个人的工作，我可不可以把工资压得很低？你不要做，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在等着做，你走吧。就我可不可以把工资压得很低？假如说你给了人家工钱，甚至我们讲再早一点的时候，这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讲说，以前那个喝血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那种托拉斯常常是这个样子剥削工人。我想这一定有，因为人都有罪，资本家也有罪的。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工人没有罪，我不会觉得知识分子没有罪，大家都有这些懒，都有这些欺负别人的毛病，我们都会有。假如一个人工作了很久很久，而且按照合同他只能拿到勉强能糊口的薪水，那个他的老板有没我们如果再讲他的老板一年收入几亿，收入的非常多，我们能不能说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他偷了工人的东西？好，这个讲了太共产主义，我们换过来也可以。如果工人在上班的时候懒惰，这个浑水摸鱼，这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每个人大概多少都是工人，包括我这做牧师的，没有尽力的服务或者没有尽力的工作，他是不是偷老板呢？那么包括有些公家机关，他有没有偷老板的钱，也就是偷政府的钱，也就是偷纳税人的钱，就不可偷盗。如果从罗马书13章来讲的话，那好严重啊！不可偷盗就是不是你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而是别人当得到，当从你那里得到的东西你没有给他。你说哦，康牧师，那这样说我也很感谢主，我不是郭台铭，我也不是王永庆，我也不是王雪红，我也不是那种大公司雇了10几万人、几万人，我不是，我甚至不是政府底下有那么多的官员或者是公务员，我没有，所以我不产生这个欠人家钱，我没有那种偷人家东西的错误，我没有这个机会犯这个错，因为我没有给人家薪水。我是拿薪水的，但是我们刚刚说，你拿薪水，你是不是对你的老板够忠心？做工是不是够努力？否则，他当从你这里得到的没得到，你就是偷了他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讲有没有给人家够多的钱吧。我们有没有给人够多的尊重？有没有给人够多的帮助？啊！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痛苦了。大家都喜欢讲爱，我们都喜欢讲爱，但是如果根据罗马书13章8到10节，还有我们圣经里的多得不得了，要我们彼此相爱啊，要我们爱人如己啊，要我们爱仇敌啊，要我们爱我们邻舍啊，要我们爱父母啊，要爱妻子啊，要爱弟兄姐妹啊，要爱肢体啊，要爱邻舍啊，如果这个我们很喜欢讲挂在口上但不好好去想的东西，我们再去想想看，那就很恐怖了。就律法，很多人说旧约好严厉啊，各位，新约更严厉啊，因为新约把那个旧约的精神讲得更多，讲得更清楚，不只是外表的行为要好，你内心对人的爱要多到一个程度，你常以为亏欠。什么叫常以为亏欠？这样就是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在路上 看到有人在路上讨钱，你就以为亏欠，你以为亏欠最多给他一点钱，但是今天康牧师讲给他钱给的够不够呢？哎，你说这样我全部钱给他，他也不一定能活得好啊。各位，这类的问题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有没有，我相信一定会有。我们教会，尤其你们教会比我们教会还要更临大街，总会有一些流浪汉，有一些需要钱的人进来，有的是欺骗的，可能大部分是欺骗的，有的是懒惰的，游手好闲，可能大部分是游手好闲的。但是是不是有人如果真的有需要你怎么办呢？他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不是说扇门好开，我知道扇门非常难开，我们教会常常碰到这种事。那有的时候不是诈骗的，有的时候不是欺骗的，有的时候就是一家人都陷入绝境，教会也没有办法一直帮他。可是圣经上的确讲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爱不加害于人，消极的不加害于人，积极的常以为亏欠，该给的就给。那么孤儿是不是每个人都欠他一点父爱和母爱呢？因为他们没有父母，所以其他看到的人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爱给他们呢？如果我们没有给怎么办呢？那么如果那些比较穷、比较笨、比较丑、比较烂、比较没有人关心的人，我们是不是都缺了一点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呢？好，各位，我昨天提了，我今天就再提一下吧。昨天我们讲人和人之间问题出在我们的自私，今天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人和人问题当然还是出在自私，但是人的自私、人的罪恶可怕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人的问题出在律法，出在上帝的法律，因为上帝的法律造成了许多的冤仇。二章十五节，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律法上的规条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我们都知道了。律法上规条是什么？当守安息日等等，要孝顺父母，对，我们都知道了。律法上的规条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拜其他的神，你不可造偶像，这我们都知道了。那律法上的规条这么多，除了十诫以外还有六百多条那个新规戒律，我们到今天还可以更多。今天六法全书拿起来不知道有多少规条我们要守。耶稣的时候，摩西的时候还没有讲不可以闯红灯，在高速路上不可以超速，我们坐在上汽车的时候就要绑安全带，现在连后座都要绑安全带了。律法多得不得了，十诫六百多条诫，然后再加上几千几万条诫，然后如果你租房子还有租房子的规矩一大堆。能不能简单的说？是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罗马书，如果讲耶稣讲的话，律法那么多就变两条，一个爱上帝，一个爱人。如果从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话，这两条也可以变成一条，爱人。所有的律法就在爱人如己上，就在这上面我们通通跌倒了，造成很多的冤仇。因为我们既不能爱神又不能爱人，圣经上给我们那个爱的诫命，不止我们在旧约讲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照耶稣和保罗讲的，有人打你左脸右眼给人家打啊，有人叫你走一里路走两里路。各位，律法简直叫我们绝望到极点了。而上帝的确要求我们，那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来讲，各位，真是叫我们很不安呐、啊。这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实在是对神的律法不了解的地方。我们都在讲我们要爱啊，要行着，要这都是命令，这都是律法。可是你知道，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一再讲，其实你从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律法是叫人被咒诅的，律法是叫人痛苦的，律法是使罪犯增多的。当你越看圣经，当你越去了解上帝的要求多高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绝望嘛，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或者说我们对上帝愤怒，或者说我们守不了了，我们就对律法，我们就对律法和其他，我们一个很容易了解的，你对不守法的人产生冤仇，然后你对守法的人可能也产生冤仇。对不守法人产生冤仇很简单，他偷了你的东西，你当然很生气，小偷让人人都愤怒，强奸的、杀人的让人都愤怒。好，律法因为人不守律法而引起冤仇，那么你守律法，人家也会对你有冤仇，人家觉得你好像高高在上。那最严重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对上帝会有冤仇，而上帝对我们有冤仇，就是律法的要求是这么严格，以至于我们真的恨上帝。各位，你如果不恨上帝，我再把上帝的要求跟你讲，你对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你都犯了律法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你都犯了，因为你没有把人应该得到的爱给他。你说我哪里做得到？好，我们先不要讲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我们先讲上帝的要求的问题。孟子说，夹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你抱着泰山，抱着 阳明山跳过那个太平洋，这不可能的，这是不能，这不是不为。为长者则之，你扶老先生一下，这如果你不做，就不是不能，是不为了。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不能的。对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尤其不能，一定不能。对那些没有犯罪的，哪些是那些没有犯罪的？就是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是时时刻刻在信靠耶稣的时候，信靠上帝的，他们也随时会跌倒。各位，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定人罪，律法的功用是叫人死的，律法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标准有多高。律法对我们罪人来讲，就是让我们恨上帝，上帝恨我们。我们恨上帝，因为上帝标准那么高；上帝恨我们，因为我们达不到他标准。而且我们彼此之间相恨，犯法的人被守法的人恨，守法的人被犯法的人恨，因为你让我犯法。各位，我们没有说律法不好，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很清楚，律法是圣洁的、善良的，这非常的好，但律法产生了冤仇，律法的规条产生了神的冤仇。好，现在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冤仇，这个仇恨，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死了，耶稣替我们死了。但不只是这个，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来到人间成全了律法啊，从母腹中，虽然他在母腹中怎么孝顺我们并不知道，他从生下来开始就遵行，就代替也代表了所有的人，替我们这些所有这些罪人遵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再次讲，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当我们因为信靠上帝，信靠耶稣，从道成肉身，所有的遵行律法的，包括对国家、对人、对物、对事，每一件事，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替我们遵行，他替我们遵行了，那就让我们因为披戴了耶稣，相信了耶稣，我们就有一个圣洁的、被上帝所喜爱的形象。而上帝这样爱我们，也让我们对上帝不再仇恨，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恩典。每一个披上耶稣的人，那个跟上帝隔断的墙，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都被拆毁了。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血，也就是耶稣的生和死，生 成全了，完成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以至于每个信耶稣的人披上了耶稣，上帝就看到耶稣在他身上工作，上帝就对我们欢喜的不得了，我们就跟上帝和好了。以至于每个披上耶稣的人，我们想到我们这样一个罪人因着耶稣的工作能跟上帝和好，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都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就非常的欢喜快乐。神和人之间和好了，而且我们人和人之间也和好了，就是信主的人，因为我们都被上帝的爱救赎到一个家庭里面，上帝的爱救赎我们，而且把他的爱给我们，耶稣的爱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当然这都是要学习。因此新造的人，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新造人我们都要回到十字架。我们的培灵会其实就是布道会，我们重新认识基督，成为这个和睦，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也和好，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有基督的心，我们都是被救赎回来的。这一点我们也可能在灾难中的时候你能想，各位，灾难中人和人是更相爱还是相恨呢？不一定。假如说哈，这在中国大陆曾经出过一次很可悲的事情，在新疆有一个学校，应该在新疆，这已经有十几年了，有个小学毕业典礼，在一个戏院里面毕业典礼，小朋友在台上表演，结果那个戏院电线走火了。那么那一次呢，小孩子大概都被烧死，那个可是领导们哈，共产党让那个领导先走，有人喊出这句话了，结果这些官都出去了，那个小孩子被烧死了。铁达尼号，假如我们有1000个人，只有100个座位，那么这1000个人是彼此相爱，在患难中更相爱，哎，你先上去，还是我们在患难中打得你死我活，我要先抢上去。就灾难叫我们比较更相爱，还是叫我们更相恨？不一定。那个幸福快乐叫我们更相爱，还是更相恨？也不一定。我们不再抢铁达尼号那个救生艇上的位置，我们不再抢这个逃生口，我们不再那个什么，假如现在什么什么缺货了，米缺货了，我们不再抢米，我们不再抢水，我们不再抢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中，我们会比较相爱一点吗？也不一定啊。各位，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很幸福，也许我们又开始因着我们的自私开始比了，哎呦，你家漂亮还是我家漂亮，然后就开始嫉妒，开始纷争了。哦，你的儿子有成就还是我儿子有成就，你家车子开得好还是我家车子开得好，这些甚至我有时候我看听到有一些广告都很生气，就把人家都教坏了，包括那个鼓励你用刷卡啊，借钱是荣耀，这很可恶的一种推销方式。还有我好久以前听过这个广告，收音机里听到的小孩子的声音，我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呢？就好像他家住的是比较豪华的地方，你家不行。所以一个人更富裕，或者一个人更贫穷，或者一个国家或一群人更富裕或更贫穷，都不一定能叫他们彼此相爱。我们人有问题，不是贫穷或富裕有问题，我们人有问题，我们人心有问题，还不是什么制度有问题。因此因着耶稣所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让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这哥林多后书5章的这激励，让我们开始会爱神，也开始会彼此相爱了，不自私，因为我们被上帝爱了，也不自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还活在自私的生活里面，我们这蒙恩的人会受多大的祸患和打击。 所以这个和好哈，和睦是耶稣的血，血代表他的生和死，他的积极顺服和消极顺服替我们成就的。那因此如果你不对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爱、道成肉身的这些一切的美好有认识的话，那你就不能好好服侍上帝，你也不能做一个新造的人了。好，可是如果我们因着耶稣，我们两下归为一体啊，保罗在这里讲两下归为一体，那个第十六节哈，两下是指两个两下，一个两下是人和神之间，一个两下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因为耶稣的生和死，耶稣的血灭掉了冤仇，而且成全了和平。人和神之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披戴了耶稣，另外一个是人和人之间。人和人之间，因着我们看到所有的肤色，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所有的肤色的不同、阶级的不同、金钱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这些不同，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念，我们都知道，这不再成为一个分隔的因素，甚至这成为一个和好的因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兴趣，成为不同的肢体，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所以借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那在前面一点哈，第十五节，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我们今天讲神家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新造人我们通常想新造人就是重生的人，我重生得救，我被新造，这个讲的可能不太对。因为新造的人是我们跟上帝借着耶稣，所以是三方面合造的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跟上帝和好了，这是因为耶稣，不是我们单独所谓的重生，而是我们跟上帝联合起来。是啊，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里面有父的形象，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好，这是上帝在天父在永恒中的计划，这是耶稣在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里面所完成的，这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八节，我们两下，他再一次讲两下，神跟人借着耶稣，神跟人借着圣灵，人跟人借着耶稣，人跟人借着圣灵，一起被感动进到父面前。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被结合起来到父的面前，就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到父面前颂赞敬拜赞美。好，下面就是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不知道英文那个 country 或者 state 或者 kingdom 这三个字哈， country 这我们很容易都知道，很简单的英文嘛， state S-T-A-T-E 比较深一点，那么 kingdom 国度也比较深一点，但这三个字呢，我们中国今天我们中文这三个字都翻国家，那以前有人翻邦国，邦就是国，国就是邦，没有太多意义，没有太多新的帮助让我们了解。但是有人说翻国家是错的，因为国是国，家是家，中国人政治到今天这么不上轨道，就是把国和家混在一起。总统是总统，爸爸是爸爸，我们中国人因为把国家混在一起了，总统或者国王就变成君父了。那么这个君王对我们来讲好像是父亲一样，就是把整个的治理呢变成了父母对儿女的管理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八年或者十年或者五年一次大选呢？或六年一次，你不能六年换一次爸爸妈妈嘛？所以就万世一气啊，天子统治你就统治你，世世代代来统治你。有人说中国没有办法进到民主，就是这种把国跟家混在一起的，国是国，家是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翻译翻的也不对，也反映出我们这种观念了，就是整个的国是一个大家庭，那个总统也好，总理也好，国王也好，皇帝也好，是大家长，是父亲。这种观念我在军队里还是这样听到的啊、哦，军队是一个大家庭，连长或师长是大家长。这讲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哈、哦，这是不是妨碍了现代政治到我们的那个国家里面，我也不晓得。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国和家常常连在一起，就这里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也不是客旅。圣经很强调客旅这个观念，记录在这个世界上，英文这个客旅应该是 pilgrim， 这个 pilgrim 实在很难翻译，客旅，就因为我们没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固定在一个地方，不搬来搬去。我们没有那个西方人那个观念，或者基督教的观念，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都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在旧约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大卫就讲我们在世上是客旅，然后很有名的希伯来书，我们在这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总是不断的在移动的，在到不同的地方。但最重要就是我们是往天家走，最后是往我们父的家里去，这个没有错。我们是客旅，最有名的就是天路历程了，我们是一直在走的。虽然你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在不断的朝一个目标上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一直停留的地方。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我们跟圣徒是一个国家了，一个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这一点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耶稣说奴隶不能住在家里面，或者奴隶不能长期住在家里面，但是儿子是住在家里面的。当然了，奴隶也其实住在家里，尤其是以前，只是他不是家里的一份子，他住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奴隶的小房间里面。我们原来是外人和客旅，不在神的家里面，不在以色列这个家里面。现在这是上帝永远的旨意，在第三章就有讲，第一章也有讲，教会其实跟以色列是一体的哈，是一个连续的东西。我们现在是跟神一家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心腹。从一个角度，当然我们也是神的仆人，从一个角度我们是神的朋友，但他在这里讲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将来神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要给我们，现在神也很爱我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有一点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浪子回到家里父亲的那种快乐。当然浪子回到家里面，你也看到那个哥哥也需要调整，我们在教会始终需要调整。弟弟回到家里，哥哥并不一定喜欢他，因为哥哥也没有在神的家里，或者哥哥没有在父的家里。虽然他住在那里，但是他心不在那里。他住在那里，他天天想到说我什么时候有肉吃，我什么时候享受一点。他跟父亲的心还是不一样。我们今天跟上帝和好了，我们跟人和好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最重要还是这一点，我们常常被基督的爱感动，我们常常因着基督的道成肉身，还有十字架的工作，在这里就讲基督耶稣的血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一家的人，成为彼此相爱的人。我在你身上看到基督，你在我身上看到基督，我在你身上看到我需要的你会给我，你在我身上看到你需要的我会给你。因为我们都是同有基督的灵，同有神的灵，我们彼此可以相爱，彼此可以扶持了，是一家的人。这个一家的人，圣经上另外一个描述就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了。那么 家里的人，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如果是属血气的来看的话，那不管是亚当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大卫的家庭、雅各的家庭，每一个家庭，甚至包括耶稣的家庭，没有一个是可爱的。耶稣的家庭里面，他的兄弟不是不信他吗？亚当的家庭里，大儿子不是把小儿子杀了吗？这没有一个是幸福的家庭。在神家里面，如果是我们真的跟神和好，我们被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动了，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家里的人了。那个让我们跟人家相处的，不再是我们的昨天讲到那种自我中心，而是以神的心为心。我们的不一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配合和帮助，好像齿轮一样，一凹一凸配在一起，就可以让整个表运作或机器运作。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上帝带，一凹一那个尖的对尖的，就很容易就把对方刺伤了，而且必定把对方刺伤了。我们是一家，表示我们相爱，我们不做外人和客旅，表示我们有一个安歇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各位，如果你出游的话，就算你住五星级的饭店，你还是不是安歇的，那个不是你的东西。你那个饭店里面，你住的旅馆里面，你的房间里面，就算是五星级的，如果好的不得了，比你家好不多，好的不得了，叫你也不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只能住一个礼拜、半个礼拜，很遗憾。如果它很不好的话，那你当然更不舒服，你也不能改，你也不能，因为这是旅馆的，那个旅馆如果挂一幅画在那个在你睡的地方，你不喜欢，你也不能把它拿掉。如果冷气的位置你不喜欢，你也不能把它换一个位置。如果那个床单颜色你不喜欢，你也不能换。那个地毯颜色你不喜欢，你也不能换，因为你是客人。因为你甚至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如果你去泰国玩，你去菲律宾玩，你去韩国玩，不管你玩得好不好，玩得好你还是客人，你要走的；玩得不好，你觉得这个国家的人不礼貌，交通规则不好，或者是各样的制度不好，你也不没有办法改变他们，那不是你的国家。这我去有些国家实在并不喜欢，因为那个制度并不理想。可是我们现在跟圣徒同国，我们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虽然这个国度也在，就是基本上今天呈现在教会里面，因此今天这个属灵的国度在今天世上物质的部分并不完美，包括这个教会，包括我的教会，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被一个圣灵感动，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在相爱圣洁上面有越来越多的进步。保罗就换了一个语气，换了一个比方来说，他说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表示我们是弟兄姐妹，表示我们应该相爱，表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下面讲我们是一个建筑物的材料，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段经文很难懂，因为我们不是盖房子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房子怎么慢慢连起来是一个大房子。我们在台北，我觉得很不理想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都是根据临时来改建一下，就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台北这个城市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美感的。有些城市有这个机会，譬如说有些欧洲的城市，我们中国应该也有，但是我不晓得。像伦敦，他们曾经在以前的时候，一场大火把整个城都烧掉了。罗马也有这样的情形，那通通烧掉就可以有一个规划的重建啊，这里跟这里啊，我们现在都是临时这里加一个，那里加一个，这里配一个，那里配一个哈。在上帝的手中，一个教会，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教会是慢慢会建成一个美丽的皇宫。 神家里的人彼此相爱，你还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主的身体，一个身体的手脚眼睛彼此配合，你可以想象一下，各个房间联络的好，这个可能不太容易想象，但是我在想恐怕也可以想象。各位，我不知道你家怎么样哈，我想我们大概的情形都差不多吧，我们大概都不是住什么豪宅的，我们大概都没有什么钱请人帮我们盖一个房子，我们自己大概也没有盖一个房子，我们的房子嘛大概都是，即使在那个房子建的时候我们去提供一点意见，很多还是不能改变的。我不是家庭主妇，我太太是非常看重厨房的，那么我们也搬过好多次家，她就常常会跟我讲这个厨房设计的不好，就好像她就是好像炒菜啊放盘子啊放什么东西不方便啊，这我有点懂。那现在我不知道你家是怎么样，我年纪尤其大了，慢慢大了，哎呦，我就知道卧室跟那个厕所或者卧室跟浴室啊中间要很方便，不能有什么半道的。现在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房间跟这个房间之间的是怎么样，我没有跟我妈妈一起住，如果跟我妈妈一起住，也许我妈妈半夜三更或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那走得要方便一点。就是一个房子，你们家的房子，即使是我们哈，不是自己设计房子的，我们还是希望住得舒服一点，方便一点。那洗衣服、晒衣服、清洁器具都能好一点。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现在进入神家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让这个家，我们只能这样想象了，住得更舒服一点，睡得更舒服一点，一起玩得更舒服一点，厨房更方便一点。各位，这些都要运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教会，我不是说硬体的设备，那些你们教会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我看台北几乎没有这样的教会了，后面又有这个你们有厨房吧，这边有厨房，但是你们也看到有不足，对不对？我昨天上厕所，我发现男厕所里面贴一个牌子，因为女厕所不够，所以60岁以上的可以到男厕所来。就是我不是在谈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当然间接的来讲也跟我们有关，因为要解决这些事情，在硬体不可能改变的情形下，要解决这些事情就是要看我们基督徒的心了。我们每个人对别人有没有更多那个跟神和好与基督成为一个新人的心和身体来对待其他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讲上厕所不太好听了，但是我这个有的不信主的地方都开始，在美国就是很早就开始了，我不知道台湾能不能早一点这样。就是通常一般女厕所要比男厕所多3倍到4倍，因为女厕所比较不方便，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我们教会啊，有的时候对姐妹觉得好尴尬，因为我们教会有主日的时候有2000多人，虽然分不同堂，一堂结束大家都要上厕所，那姐妹们都排好长，叫姐妹也不好意思嘛。这个时候如果将来教会能改建的时候，可能他就会主动想到，这个当然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想到，甚至有些西方有的法律都规定女厕所数目要比男厕所多2倍到3倍甚至到4倍，世人也可以想到，基督徒就更应该想到了，我们怎么样让人家方便一点，也许什么无障碍通行啊都有，就是这些硬体的东西其实跟我们心还是有关，只是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有这些，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更应该有这些了。我们要把这个圣殿建起来，怎么建起来才好，要舒服，要方便，而且也要美丽。舒服方便美丽 我们就属灵来讲，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尊重，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的相爱，更多的体贴。在教会里面，可能你们教会是一个比较老的教会，会有一些，在有一些可能年轻的教会，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就有一个危险，可能有的时候就要用小组来平衡一下，就是在这个教会谁都不认识谁，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爱，那么也不是一个很舒服彼此能够荣耀的。我想他提建筑物最重要的两点，一个就是好看，一个就是舒服嘛。那好看舒服用在属灵里面，好看就是荣耀，也就是彼此的尊重善待。那上帝住在其中，圣灵住在其中，这叫我们圣洁，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好，具体的我们是神家的人，那个建立呢，就在第四章我们被建立起来呢，那个条件，基本的条件和基础还是跟前面一样，总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第4章第8节说，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这个是用一个战争的比方来讲耶稣的死里复活的得胜，把各样的恩赐给人，然后这个恩赐就分给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建立我们自己没错，建立神的国度也没错，不过保罗在这里特别讲，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建造教会。所以你说你聪明，你漂亮，你能干，你在世界上工作，95%以上基督徒都是在世界上工作，不在教会工作。但是你即使在世界上工作，你也是要把上帝给你的恩赐发挥出来，包括继续待人归主，在你的岗位上待人归主，也包括你在你的岗位上也好，你在周末在教会里也好，你能够把这些恩赐建立起来。好，在第4章第11节就讲到这些恩赐，然后把这些恩赐的建立呢，把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了，就是生物的东西身体，另外一个是建筑的东西，就是房子，连在一起。我们是在建造一个身体，而不是建造一个房子了。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好像是建造所罗门的圣殿一样，有的地方是厨房，有的地方是娱乐室，有的地方是会议室，有的地方是厕所，有的地方是什么。各位，你不要被冒犯，有人的恩赐也许真的是让人家倒垃圾的，我这种很了不起的基督徒，把那些污秽的肮脏的他能够承受在教会里面，这非常了不起。那一个教会，我们再说是一个建筑物，金碧辉煌的被建起来很漂亮，那就是指每个基督徒都有主给他的装饰，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美善。但这个美善的被建立起来，需要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这都是指教会的同工。使徒今天可能没有了，我们如果讲的话，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都是指教会里的教牧同工了。不管你怎么叫他，牧师啊、传道啊、教师啊，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啊，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就是教导的工作。你看我们都有多少有教导工作，其实如果你是小组长也是一样，小组长也常常要带查经、为人祷告，甚至不讲这比较形式上教导，平常的关怀也在教导，小组长在带领。你看其他的宗教，像佛教、道教里面，我不知道他们的制度怎么样，但他们不是这样这么强调教导关于上帝的事情，或者关于他们神明的事情。 我看其他的宗教包括道教佛教里面，尤其是道教，其实道教在台湾可能比佛教还要有兴旺，其实都是那些帮人家算命啊，解那个霉运啊，怎么样能够祝福你啊，这一类的事情，跟把人建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都是让我们认识真理。所以第十三节，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哦，如果没有真道就同归于尽了。然后有知识的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就是认识神的儿子。有知识的使我们十四节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不是再去随从各样的异端的。好，这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对真理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这个知识上的教导是需要有的。现在教会这几年比较受灵恩运动的影响，比较不那么强调教导，比较强调关怀，这个关怀里面包括医病赶鬼。我是觉得医病赶鬼关怀是很需要的，但是那个对圣经的教导那可能还是一个基础，或者对上帝的认识、基督的认识、教导那是一个基础。只是这些东西我也很遗憾，在神学院里常常都没有好好的教，所以常常牧者也不太能够好好的教导，那个教会就没有被建立起来，没有被建立起来就常常中了诡计，被飘来飘去啊，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不认识神的儿子就长不大，不懂事，可以这样讲。而如果我们真的是多认识基督、认识神、认识圣灵的工作、认识救恩的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会被，就是他把这两个又连在一起，一个房子的建得好和一个身体的被成长的好连在一起。因为我们到底不是身体，我们比较像一个建筑物，你是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联合起来，然后渐渐的增长。这个对上帝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圣灵的认识、对恩典、对权柄的认识慢慢增多的时候，他最后讲在第四章十六节最后一句，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并不是忽略了自己，我们自己被建立起来，而且在爱里面，对上帝的这一切的知识都不要成为分裂，就像律法一样。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律法只是叫我们骄傲，叫我们痛苦，叫我们彼此恨相恨。虽然是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有福音了，福音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因着耶稣成全了律法，我们也被建立得越来越好。好，各位注意，真道、真理、知识、悟性的进步哈，他在第四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讲到外邦人整个的错误，那些道德上的错误就在于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自己无知，不认识上帝。这无知带来的就是后来刚硬，然后又带来放纵私欲，随着自己心中所喜的去行。然后你看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也讲到神家里面人的那个知识和悟性的部分。二十节，学了基督，什么叫学基督？要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这三个，每一个听道、领教、学真理，都是那个悟性的部分都很重要。但这悟性绝对不是只是知识上有了然后就骄傲，这是今天神学院最大的麻烦，总是这个样子。你看，如果你学了基督，如果你悟性上有这些认识，如果你对三位一体更知道，你对因信称义更明白，你对上帝的全能、全知、全善更知道，你生活上就会有改变。我们神家里的人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各位，这什么意思？这都比喻的说法，你怎么把旧人脱掉？你怎么穿上新人？这是什么意思？当保罗说基督徒的生活，刚刚我们讲，有的时候他形容像砖、像瓦、像建材， 有的时候形容像肺，像肝，像身体，有的时候就形容客人和主人这个关系。那在这里呢，他讲我们基督徒新造的人好像穿新衣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这甚至好像就意思不太好哎，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穿新衣服，那就是注重表面了嘛，我们里面没改变吗？哦，各位，里面当然要改变，而且里面是更重要的。但是成于内要行于外，他这里讲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人看出你的改变，好像换了一件衣服一样。那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你的改变，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你的温柔良善恩慈，能不能被看见呢？那么你以前的暴躁、嫉妒、骄傲、自私等等，能不能好像一件旧衣服脱掉了，没有了？就是神要求我们这样，我们需要能够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越来越明，还也因着教会的这些先知、使徒、传道、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对你的牧养、对你的开启、对你的教导，当然也包括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读书、自己的读圣经、读属灵书籍，这些希望一定能够让你在生活上有让人看得到的改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不但是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也有影响，就是跟邻舍说实话。你的成熟长大，你是新造的人，并不纯粹就是在教会里面跟基督徒，你对那些非基督徒、对那些同事也是。那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从互为肢体来讲，应该这是指基督徒了。这邻舍不是指住宅的邻居，而是指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说我们也有责任对我们身边的人把基督的美善活出来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对邻舍，我们没有两样的砝码，我们对邻舍，不信主的邻舍跟信主的邻舍，我们都是爱的，只是信主的邻舍我们比较方便的、喜悦的可以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倾诉，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主、共同的灵、共同的信心。我们对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有这种分享，因为我们不同的灵、不同的主、不同的神、不同的信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他们，也许带着一颗心，他现在不是肢体，过一阵就是肢体了。就跟保罗对保罗写那个腓利门书里面，阿尼西姆原来对你没有益处，将来对你有，现在对你有益处，因为他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主里的人了。好，一个新造的人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一些作为啊。26节，我们中文实在是尽了一切的力量把这个看起来很难的一句话翻出来了，生气却不要犯罪。为什么很难呢？因为生气是一个命令句，你要生气但是不要犯罪，这跟孝顺父母一样哦，就是生气不要犯罪是一个命令句。我们怎么可以，神怎么可以命令我们生气呢？我想哈，因为前面讲跟人家说实话，后面讲就是都讲到要有爱心啊，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啊，要以恩慈相待啊。保罗为了要人有一个观念，不要让人以为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都是好好先生，所以保罗也讲生气不要犯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罪恶、对人的屡戒不听，我们也要有上帝的样式去责备，带着怒气责备，但是不是犯罪的，没有自义。各位，这一点我知道你们很难想象，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今天有两个特别难的观念，今天讲一个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所有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所以我们没有爱人就是杀人， 我们没有爱人就是奸淫，我们没爱人就是偷盗。那另外一个呢，是这里的，这虽然可能不重要，但是也是需要知道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爱人，我们诚实，我们弃绝谎言，我们说实话，但是我们既是有这么多圣洁的果子的话，我们对不圣洁污秽的世界，我们应该也有很大的，会有生气，只是不犯罪。也就是说不犯罪大概只两件事，一个是不要气得太久，你气到日落就不好；第二个不要自意啊，然后你要勤快。这魔鬼所做的哈，一个是谎言，所以二十五节叫我们弃绝谎言。约翰福音也讲魔鬼是说谎者的父。另外呢，魔鬼做的就是杀害，这也是约翰福音讲的，一个杀，一个骗，还一个就是懒。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主要努力亲手做工，就可以有余分给其他人。那污秽的言语，二十九节，这其实也包括在杀人和欺骗当中。那我们不要有这些恶毒的东西在我们心里，这是心造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经历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因着圣灵让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伟大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跟你和好，我们也跟自己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我们也跟万物和好。我们今天离这都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也相信在你的恩典当中事情就可以这样成就，让我们是神家的人，让我们被建立的，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把荣美的形象活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谢谢老师。